第二十集。主席台也是临时搭建的。当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彭代远登上主席台时，欢声雷动。正在这时，忽然轰的一声，主席台坍了。原来朱毛会师时，主席台下面放的是一只只水稻脱粒用的河桶，搁上门板非常结实。这一回主席台却是用竹子搭架子，扎上绳子再铺门板，上去的人一多，承受不了重荷，绳子断了，主席台瘫了。马上有人悄悄议论，哎呀，瘫台可不是好兆头啊。这时朱德站在台前大声地说，同志们，不要紧，台子垮了我们马上可以修好，无产阶级的台是永远垮不了的。朱德的即兴讲话激起一片掌声笑声。主席台很快修好了，小插曲过去了，大会正式开始。穿一身灰布军装，头戴缀着红五星的帽子，脚穿一双黑布鞋，毛泽东显得很精神。毛泽东的讲话总是那样的形象生动，很容易叫人听进去。他说，工农兵兄弟三个，工人是大哥，农民是二哥，兵士是三哥。工农兵占总人口的85%以上，地主资本家是少数，掌权的军阀也是少数，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是多数人打得赢。三个人打一个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是三个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就能打遍天下。毛泽东的话如此通俗，使那些刚刚放下锄头、穿起军装的农民们都能听懂。毛泽东还说，今天我们有了红四军、红五军，将来我们一定会有几十个军，我们会从小到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彭德怀的一脸黑胡子今天算是刮干净了，头发也剃得一干二净，他说得很谦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党代表朱军长领导红四军建立起来的，我们红五军到井冈山来，要好好的学习红四军的宝贵经验。彭德怀说的是心里话。早在平江起义前夕，他在送给黄公略的一首诗当中便有这么几句：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芒冻，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敬润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彭德怀起义是以润之、毛泽东为榜样。彭德怀还曾这样说及自己对毛润之的敬仰：当时我个人认识到，为什么要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呢？这个旗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不是空洞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1927年冬、28年春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路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彭德怀说的是心里话，确实 没有根据地，红军就成了水上的浮萍，飘来飘去，没有着落。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在于依托大山建立起井冈山根据地，落地生根，所以各路起义兵马都朝井冈山投奔。彭德怀比毛泽东小5岁，他的家乡湖南湘潭县乌石乡跟毛泽东故乡韶山相隔不远，他俩是同乡。彭德怀原名彭德华，他可以说是兼工农兵于一身，出身于贫苦农民，当过矿工、低工，18岁进入湘军当兵。24岁时，他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学习，改名彭德怀。毕业后，他在湘军里有排长而连长而营长。1926年，他参加了北伐，成为团长。1928年2月下旬，彭德怀参加了一个庄严的仪式，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仪式由中共南华安特委张匡主持。所谓南华安，亦即湖南北部南县、华容县、安乡县3县的合称。彭德怀就这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受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的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段德昌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那时彭德怀最爱看的是3本书，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 ABC》，李济编的《通俗资本论》，还有一本则是《水浒传》。他最喜欢的人物是李逵，他呢也自称有些类似李逵。彭德怀入党之后，7月18日下午4点，他收到来自长沙的密电，南华安特委负责人在长沙被捕，供出了党的机密，情状万分紧急。这时彭德怀的团正驻守平江县，中共湖南省委的特派员滕代远前来巡视，于是彭德怀和滕代远等密商起义，以免一网打尽。滕代远24岁，湖南麻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青年和农民运动。1928年2月，他担任中共湘东特委书记，不久调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7月22日，彭德怀动手了。那天上午10点，他召集营联排军官会议，宣布起义，当场逮捕一批不服从的军官。11点30分，他的部队颈上都挂起了红带子，向县政府发起进攻。下午2点，全城就落到彭德怀部队手中。据彭德怀自述，我3点多进城，亲眼看到满街红旗飘扬，秩序井然。翌日，黄公略率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第3团3营前来平江，加入彭德怀起义部队。黄公略跟彭德怀同庚，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华安特委负责人在长沙供出的中共党员名单之中便有黄公略。黄公略前来彭德怀处，正在谈论他的部队起义经过，却传来消息3营反叛了。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在平江宣告成立，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邓平为参谋长，下辖3个团，后改为5个纵队，约2000人。平江起义之后，国民党调集10多个团 会剿红五军。彭德怀采用打圈子战术，跟着十多个团周旋了两个多月，终于决定留三个纵队在原地打游击，率两个纵队800多人南下，跟朱毛部队会合。就这样，井冈山又增多了一支队伍。至此，五支队伍先后会师井冈山。这五支队伍是秋收起义队伍、南昌起义队伍、广州起义队伍、湘南暴动队伍、平江起义队伍。井冈山日益兴旺起来。会师之后，毛泽东让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因为红五军一路苦战，亟待休整。原本很不起眼的井冈山，越来越成为全中国注目的地方。关于朱毛红军的消息连篇累牍建筑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1928年10月10日，上海申报刊载了一则长沙通讯，引起众所关注。那标题是湘赣第三次会剿朱毛，何健任两省会剿军临时的指挥。原文如下：长沙通讯，在湘赣边境扰害经年之朱德、毛泽东、袁文才等，仅三月以来，经两省军队先后会剿两次，均无效果。盖因两省会剿部队指挥未能统一，以致进行不能一致。最近，鲁迪平、何健又致电朱培德，磋商第三次会剿计划。朱氏已派雷平州为代表，于月前来湘谒鲁，将一切会剿办法详切规定，携回南昌，取得朱培德同意，并由朱氏领衔，呈请中央特派何健为湘赣会剿临时指挥官，所有两省会剿部队统归指挥，会剿经费两省各自担任。此次会剿计划对于信号、旗帜、路线、动作规定甚详，大致如下：甲，会剿部队赣省为4旅，湘省为6团，总共湘赣两省会剿兵力为4旅6团，人数在30000以上。这则报道十分真实地勾画了湘赣两省实行第三次会剿的阵营。那时，南昌的江西省政府里坐着朱培德，长沙的湖南省政府里坐着鲁迪平，他俩各打着自己的算盘，而手握重兵的何健跟鲁迪平又面和心不和，构成两省三方的微妙局面。41岁的朱培德资历颇深，早年入云南武备学堂，1911年参加蔡锷领导的反清起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广州警备司令。1921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滇军司令，不久又任广州军政府陆军部代部长。他原是云南一霸，1926年7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率部进入江西。一年，他成为江西省政府主席，从此坐镇江西，一手能遮江西。鲁迪平，湖南宁乡人，跟朱培德同岁。他早年入湖南江汴学堂，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4年成为湘军第20师师长。1928年，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湖南省主席，湖南省清乡督办，从此掌握湖南命脉。鲁迪平别号吴凡，其实他烦得很，那何健便不断找他麻烦。也正巧何健也是41岁， 跟朱培德、鲁迪平同庚。何健是湖南醴陵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18年，他在湘军总司令程潜手下当过游击队司令，后来他投靠唐生智，从营长一直升至军长。1927年秋，发生桂塘之战，桂系李宗仁出任讨唐军总指挥，唐生智败北，东渡日本。何健改换门庭，投靠桂系。鲁迪平原是谭延闿部属，听命于国民政府，于是鲁何之间不断摩擦，鲁迪平巴不得把何健挤出湖南。正在这时，蒋介石下令要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鲁迪平也就顺水推舟，给何健加上湘赣军临时指挥官的头衔，让他去江西剿共，趁机可以把何健推出湖南。虽说两省三方各有一番心计，但他们都视红军为心腹大患。何健调集了18个团，分5路合围井冈山。在彭德怀上井冈山之后，第三次会剿紧锣密鼓敲了起来。1929年元旦，江西萍乡杀气腾腾，湘赣剿共总指挥部在那里宣告正式成立，何健任代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何健的总指挥之前有一个代字，意即临时之意，而总指挥仍为鲁迪平。这个剿共总指挥部宣告成立，那18个团对井冈山的包围圈猛然收紧了，一场大战恶战已经迫在眉睫。虽说井冈山易守难攻，不过上万红军全都撤到山上去，给养成了问题，山上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啊？再说井冈山夏日是一片清凉世界，眼下滴水成冰，除了红五军穿着棉军装，因为他们原先是国民革命军发了棉军装，红四军绝大部分还在穿单衣呢。即便是毛泽东、袁文才请人专门给他做了一身棉衣，他也没有穿，送给伤病员了。就在这时，忽然从上海送来一批白衬衫，天寒地冻，送白衬衫来干什么呢？这批白衬衫用药水一刷，衣服上出现密密麻麻的字。原来，这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所通过的一系列文件，有瞿秋白做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政治报告》，周恩来做的《军事报告》、《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还有大会做出的《政治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等。衬衫上的文件还写明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在新选的23位中共中央委员中，毛泽东名列其中。不过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中依然没有毛泽东，这表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依然没有他应有的地位。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还在起作用。从衬衫上得知，向忠发成了中共中央新的总书记。这一大堆衬衫文件的到来忙坏了几位秀才，江华、宋任穷等忙着抄写，腾在井冈山的毛边纸上，刚刚誊抄毕，急急送下山。1929年1月4日，一个重要的会议在宁冈县百鹿村 一座大房子里召开，史称百鹿会议。